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警告中共不要干预台湾选举，选后打算派代表团访台；
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袭击，布林肯警告会有后果；
华盛顿可能颁布金融领域的全面禁令，以遏制对中共投资；
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也门叛军停止攻击红海船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立即停止在红海攻击船只。而在这场投票中，中共、俄罗斯、莫桑比克和阿尔及利亚四国投下弃权票。根据法新社取得的文本，当天通过的决议以最强烈措辞谴责青年运动自去年11月19号以来对商船发动的至少24次攻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行动。攻击行为阻碍全球商业，破坏行业权利和自由。关键条款指出，联合国会员国有权根据国际法保护他们的船只免受攻击，包括那些损害航行权利和自由的破坏行动。路透社指出，这项条款等于暗中支持繁荣守护行动。这一行动是近日美国领导组成的多国海军特遣小组在红海和亚丁湾保护商船免受青年运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另一方面，在提到大规模违反针对青年运动的武器禁运措施时，决议也重申所有会员国应当遵守应尽的义务，暗指伊朗应当停止向青年运动提供武器。
1月10号，索马里官员通报，跟基地组织挂钩的极端团体青年党当天攻击了一架紧急迫降在他们地盘的联合国直升机，并杀害一名乘客，并且绑架另外5人。索马里中部贾木杜格的一名安全官员在电话中告诉美联社，直升机因为发动机故障被迫降落在新德赫雷村，并说机上有6名外国人和1名索马里人，其中1人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这名官员还说，青年党分子没收了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后烧毁直升机。另外，根据法新社看到的一份联合国内部备忘录，这架直升机在贾木杜格首府杜萨马雷卜东南约70公里处迫降时，载有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据报，6名乘客遭到挟持，1名乘客在不明情况下被杀，另外2名乘客逃往不明地点。不过，消息无法获得独立证实。备忘录说，这些人员是第三方承包商，不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1名索马里人。据航空官员说，这架直升机上有医疗专业人员和军人，当时他们正前往威希尔镇进行医疗后送。
据美方周三表示，美军近日确实正从珍珠港军事设施运送燃料到菲律宾苏比克湾，但没有证实运送的数量。近来，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的长姐、现任菲律宾参议员艾米·马克思透露，美军最近运送了3900万加仑的燃料到苏比克湾，质疑此举并没有公开透明。苏比克湾曾经是美军最大的海外基地之一。菲律宾参议院1991年否决领土内存在美国基地，使这个前美军基地成为自由港。不过，美国博隆资产管理公司于2022年收购了位于苏比克湾的前韩进重工造船厂，目前与美国国防承包商 Vectors 共同营运，被解读为美军重回苏比克湾的举动。而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甘戈帕迪耶周三证实，商业邮轮优胜美帝商船目前位于苏比克湾附近，目的是把清洁燃料从夏威夷珍珠港红丘的美国军事设施转移到苏比克湾的商业储存设施。菲律宾反战联盟则强调，这批燃料旨在支持南海行动，这个地方的紧张局势正在升级，并说美国海军借由把燃料运送到多个地点，为任何可能的不测做好准备。
周三，欧盟27国代表团已经初步同意建立未来4年金援乌克兰的新机制。欧盟委员会提议包括补助和贷款共500亿欧元。目前，乌克兰接受欧美援助的资金出现告急，美国新的金援法案卡在国会， 欧洲联盟则卡在匈牙利。据欧洲媒体报道，匈牙利希望把四年包裹预算打散成每一年都要讨论，以便握有更多的否决机会，但其他欧盟国家倾向一次推出四年，以免决策缓慢影响乌克兰的需求。目前欧盟理事会同意委员会所提出的乌克兰机制的三大支柱，包括乌克兰政府需要准备一套计划，提出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战争下的复原重建和把乌克兰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构想，以及作为加入欧盟条件的改革规划。第二个支柱是建构乌克兰投资架构，让欧盟可以对公有或私人部门对乌克兰的投资、融资等提供保证。第三是在技术面协助乌克兰跟上欧盟法律，以符合加入欧盟所需。预计理事会下一步将和欧洲理事会协商，以取得共识，完成这两大机构的立法程序。
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周三说，将继续停飞和限制波音737 MAX 9飞机，直到监管机构认为这款机型可以安全飞行为止。布蒂吉格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上说，在一切安全工作准备就绪之前，监管机构不打算让波音737 MAX 9重新起飞，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让任何人仓促行事。这位交通部长还说，他已经和波音公司的负责人谈过，并告诉他波音公司需要尽一切努力来建立人们对这款飞机100%的信心，并解决正在进行调查中所浮现的任何问题。上周五，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起飞后不久便发生事故，后舱的一扇逃生门在空中脱落。美国联邦航空局随后下令停飞了171架事故飞机机型，并要求对他们进行检查。而检查结果中，美联航和阿拉斯加航空赫然发现，还有更多的737 MAX 9飞机都有类似的舱门螺栓松动的问题。
周三，在距离爱荷华州共和党党团选举不到5天，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当天在爱荷华州进行共和党党内初选前最后一次的辩论对决。这场辩论会是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转播。在会上，德桑蒂斯承诺，如果当选，会把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以惩罚中共的不公平政策。与此同时，他将向美国人提供税收和监管等激励措施，而且不会允许美国特赦无证人员，因为给予特赦将导致更多的人想要非法入境。而在另一方面，黑利侧重强调，保卫乌克兰会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他说，恐怖分子、独裁者和暴徒总是会明确告诉你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惊人的透明。俄罗斯说，一旦他们拿下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就是下一个目标。这些都是北约国家，这将使美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保卫乌克兰是为了防止战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警告中共不要干预台湾选举，选后打算派代表团访问台湾。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宣布，他们已经批准了11只现货比特币交易所的交易基金，其中包括 Grayscale、Bitwise 和 Hashdex 的基金。自从第一份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提交以来，已经过去了10多年。这项批准将改变比特币的游戏规则，使得机构和散户投资者都有机会接触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而无需直接持有比特币。SEC 主席根斯勒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今天批准了某些现货比特币 ETP 股票的上市和交易，但我们并没有批准或认可比特币。投资者应该对于跟比特币以及价值和加密货币挂钩的产品相关的无数风险保持谨慎。比特币的价格几乎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变动。不过，长远看来，比特币 ETF 让传统机构的投资者更容易进入加密货币领域。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可能会首次对比特币价格进行投机， 这将推高对比特币的需求。
周三， OpenAI 公司的 GPT 商店在延迟了几个月之后终于正式上线。 OpenAI 原计划在去年11月开放 GPT 商店，后来推迟到12月，最后又推迟到1月。 GPT 商店允许创建了自定义聊天机器人的用户公开分享他们制作的 ChatGPT 版本。到目前为止，只有订阅付费用户才能制定和使用自定义 GPT。 OpenAI 说，自11月宣布 GPT Builder 计划以来，用户已经创建了300多万个 GPT 机器人。 OpenAI 还宣布将在今年第一季度启动与 GPT 创建者的收入共享计划。据悉，创建者将根据用户对他们的聊天机器人的使用度获得报酬。 GPT 商店将向ChatGPT Plus 用户和企业用户开放。此外，还有一个名为 Team 的最新用户组。ChatGPT Team 也是 ChatGPT 的付费版本之一，面向150人左右的小企业团队。跟 ChatGPT 企业版一样， ChatGPT Team 也可以访问 GPT-4、DALL-E 3和 OpenAI 的高级数据分析功能，并控制数据。
日前，由 Rabbit 公司推出的口袋型人工智能伴侣工具 R1 首批产品在发售一天后就已经卖完。初创公司 Rabbit 在 X 上发文宣布，仅一天的时间 R1 就卖出了10,000台。 Rabbit 公司开发的家庭人工智能助手 R1 是在周二的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刚刚推出的，售价199美元。它的造型是扁方体，配备了一个2.88英寸的小触摸屏，使用公司自行开发的 AI 操作系统。通过这个单一的操作界面， R1 可以帮助用户完成播放音乐、购物、打车和发送信息等操作，而无需使用手机。它还能让用户训练设备如何跟某个应用程序互动。虽然首批产品已经卖完，但是用户仍然可以从 Rabbit 的网站上预购 R1 设备。 Rabbit 说，预计交货日期为4月到5月，而在首批下单的用户预计将在3月份开始发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警告，如果也门的胡塞武装持续在红海区域发动袭击，将会产生后果。日前，胡塞武装刚刚在红海发动了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使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军舰击落21枚由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请听报道。
周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巴林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不会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预先进行评论，但他强调，我们已经向其他20多个国家明确表示，如果也门的胡塞武装像昨天那样继续发动攻击，将会产生后果。布林肯发出警告之际，这一伊朗支持的也门激进组织没有显示出缓和局势的迹象，使红海地区冲突有潜在扩大的可能性。美国军方指出，当地时间周二晚间9:15左右，伊朗设计的单向攻击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和反舰弹道导弹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向位于红海南部的国际航道发射。部署在红海的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的 FA-18 战机以及格拉夫利号、拉布号、梅森号美军驱逐舰以及英国海军钻石号驱逐舰共计击落了18架无人机、2枚巡航导弹和1枚弹道导弹。这是近几个月来在红海发生的最大规模的袭击之一。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一份声明，所幸袭击中没有船只受损，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发射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则声称，这是对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发动战争的报复。不过，这些袭击已经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红海是大多数集装箱船通行的世界主要贸易航线之一。最近几周以来，已有多个信号表明，美国在努力和伊朗及胡塞武装沟通，与其缓和局势的同时，也正在考虑采取更有力的军事行动来应对当地的袭击事件。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一名资深官员10号说，美国反对任何对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和国会大选的外部干预及影响。拜登还有意派遣由前任官员组成的高阶代表团在台湾大选后访台。请听报道。
台湾将在13号举行大选，拜登政府的一名资深官员说，我们反对任何对台湾大选的外部干预与影响。无论谁当选，我们的对台政策将保持不变，我们将继续保持牢固的非正式关系。路透社报道，这场选举是在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言辞升高的背景下进行的。尽管台湾政府强烈反对，但中共仍将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华盛顿则希望台湾维持现状。在大选的几天前，中共9号发射了一枚卫星飞越台湾，引发台湾发布国家级防空警报。这名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我要指出的是，选举是正常例行民主程序的一部分。如果北京选择以额外的军事压力或胁迫来回应，就将成为挑衅者。官员警告，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将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其外溢效应将影响世界各地的所有经济体。这位官员也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程序充满信心，两党都大力支持自由公正的选举。台湾不仅是这个地区的民主典范，也是全球的民主典范。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克里什纳穆西10号出席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的视讯研讨会时表示，不论谁赢得这次选举，美国人民都会与台湾人民以及台湾充满活力美丽的民主站在一起，这是美国国会跨党派的共识，也会持续为台湾人民服务。据《金融时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白宫规划由民主党籍前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施坦伯格以及共和党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率领跨党派代表团访台进行直接沟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拜登总统最近颁布的一项涉及范围空前的行政命令，外界预计美国可能很快就会对对华投资施加更严格的限制，这将不是美国第一次限制资本流向中国。此前，美国投资者已被禁止购买一系列跟中共军事有关的公开交易证券。请听报道。
鉴于拜登总统去年晚些时候已颁布一项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令，外界预计美国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很快就会禁止投资涉嫌帮助中共军工企业研发下一代武器的实体。这不会是美国第一次限制资本流向中国，因为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都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一系列与中共军事有关的公开交易证券。曾在司法部负责对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 Vincent Elkins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索菲尔德表示，在过去，联邦政府指定特定实体的问题在于，它变成一个打地鼠的游戏，每次你打击一个，另一个就从别的地方冒出来。但他强调，未来这样类似的全面禁令将可以避免打地鼠的现象出现。法令会根据业务性质对整个类别进行定义，这在美国以前从未有过。按照目前的设想，新规则将明确禁止涉及政府认为特别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技术和产品的交易，可能有助于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都将要求自我报告。换句话说，任何直接或间接投资中国半导体、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产业的美国实体都将面临是否向联邦政府通报的问题。而就其范围而言，该禁令还可能包括任何涉及半导体、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的中国公司或组织，无论其为国有的还是私营的，它将覆盖中国经济的广大领域。这一行动也将对中共军事和网络空间能力至关重要的所有产业起到了窒息作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卫说，假日聚会和新变种主传播，去年12月近万人染疫身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国安高层会面，讨论台湾和南海局势。
世卫说，假日聚会核心变种助传播，去年12月近万人染疫身亡。
两党议员将发表支持台湾民主的决议。
美国机场的安检违规枪支创新高，官员倡导合法托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十号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会面，双方讨论了台湾和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他们讨论了很多全球冲突热点，包括中东地区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场会面在华盛顿举行，两名官员进行坦诚但有建设性的谈判。白宫说，费纳强调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双方重申支持继续美中高层的外交往来和互动。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在另一场会谈中，美国和中国官员十号举行了虚拟会议，讨论了执法议题的合作，包含芬太尼等合成药物的非法流动。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声明，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和中共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以及其他资深官员参加了这场会议。
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周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一份可能的交易，以估计 2.5 亿美元的价格向澳大利亚出售战斧武器系统支持服务和相关设备。安全局同时也解释了国务院为什么批准这项交易。国防合作安全局的声明说，周三已经通知了国会这一可能的销售，并递交了所需的相关认证。随着中共在亚太地区的威胁与日俱增，美国加大帮助澳洲加强军事设备，包括向澳洲提供战斧导弹。去年八月，澳洲和美国敲定了一项协议，将斥资13亿澳元从美国购买超过200枚战斧巡航导弹，增强远程打击能力。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当时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澳大利亚加入美国和英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三个拥有战斧导弹的国家之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号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说，华府支持以具体步骤朝巴勒斯坦建国迈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布林肯也重申了华府长期以来的立场，那就是巴勒斯坦国必须与以色列国并存，而且双方都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布林肯在约旦河西岸会见阿巴斯时提到当地日益动荡。近几个月来，以色列军队的突袭和犹太屯垦民的攻击已经造成约旦河西岸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为了促使约旦河西岸局势稳定下来，布林肯呼吁以色列交还所有应当给巴勒斯坦人的税收。米勒说，布林肯强调美国的立场是，根据过往协议，以色列代收的所有巴勒斯坦税款应该固定交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十号发表数据，2023年全美机场安检共查出6737把枪支，创历年新高。国土安全局在洛杉矶的联邦安全主任潘塔吉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举行记者会，说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发表的最新数据，展示过去一年机场安检在随身行李中查出的各种违规物品。TSA 官员示范，要放进托运行李的枪支，首先必须清空弹匣，并把弹匣从枪支上退出，枪支、弹药和弹匣分开，装在硬壳容器里，并且上锁，之后放进行李箱内。到了机场的票务柜台之后，向航空公司申报携带的枪支和弹药。官员呼吁民众打包随身行李时，记得事先确认行李箱是空的。很多安检查出枪支的例子是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带了枪。借着记者会，官员加强倡导枪支托运的观念，减少枪支误闯安检的机会，违规的人将面临最高$15,000的罚款。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曾经和学生对话的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周一以中大已落实新的管制架构为理由提出辞职。他认为现在是物色新校长的合适时机，将会提早在明年1月卸任。 中文大学在2019年11月反送中运动期间成为风眼，当时曾经发生为期几天的中大保卫战，警方大规模向校园内发射催泪弹，又出动水炮车驱散示威者。段崇智当时和学生多次对话，期间一度落泪，并承诺校方会尽力协助被捕的学生。香港立法会通过改组中大校董会之后，中大副校长吴树培上个月被解雇，以及后来的段崇智一个月内相继辞职。评论认为，这反映了爱国者治港秋后算账。
日前，全球最强大护照季度排名发生重大变化，更多国家并列成为2024年最热门旅行证件第一名，史无前例。在最新发布的亨氏护照2024年第一季排名中，几个主要欧洲国家进一步提升了名次，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跻身榜首，跟历届的冠军日本平起平坐。这些国家的公民可以免签证造访全球227个目的地中的194个，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芬兰、瑞典和韩国在这次排名中并列第二，可以轻松地前往193个目的地，而奥地利、丹麦、爱尔兰和荷兰位居第三，可以前往192个目的地。同时，美国和加拿大及匈牙利并列第七，可免签证前往188个目的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排名35，可以去143个目的地，中国大陆排名62，可以去85个目的地，而香港排名第19，可以去171个目的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说，假日聚会和新变种助传播，去年12月近万人染疫身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拜登总统最近颁布的一项涉及范围空前的行政命令，美国可能很快会对对华投资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去年8月，拜登总统在第14105号行政命令中指示财政部制定规则，禁止美国人投资于涉嫌帮助中共军工企业研发下一代武器的实体。很快，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这项禁令就会生效。这不是美国第一次限制资本流向中国。川普和拜登都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一系列跟中共军事有关的公开交易证券。但就它的范围而言，这项禁令可能包括任何涉及半导体、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的中国公司或组织，无论它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它覆盖了中国经济的广大领域。实际上，这对中共军事和网络空间能力至关重要的所有产业起到了窒息作用。
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预估2024年全球 GDP 成长率将从上一年的 2.6% 降到 2.4%， 连续第三年放缓，全球将迎来自1990年代初以来最疲软的五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吉尔说，全球经济有可能在2020年陷入停滞。他警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的国家，将继续陷入瘫痪的债务水平，三分之一的人将无法获得食物。报告指出，今年美国 GDP 成长率将从2023年的 2.5% 放缓到 1.6%， 2023年上调了 1.4 个百分点，今年调高了 0.8 个百分点。有越来越多的专家预测，美国经济将软着陆，避免陷入衰退。至于中国，预计今年 GDP 的成长率将从2023年的 5.2% 放缓到 4.5%， 2023年上调 0.4 个百分点，今年仅为 0.1 个百分点，以反映房地产市场状况的下滑。
美国主要银行发布财报和重要通胀报告前，市场观望气氛浓厚，美股主要指数10号大多收红，并由大型股领涨。台积电第四季营收超出预期后，英伟达续写历史新高。周三，纽约黄金期货上涨 0.15%， 报每盎司 2050.9 美元，黄金现货价上涨 0.12%， 报每盎司 2026.99 美元。 RJO 期货公司资深市场策略师哈伯康说，低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将会带给美联储今年更多的降息理由， 应该会推高金价。根据市场共识，到目前为止12个月的整体 CPI 预计达到 3.2%， 而核心 CPI 预计下降到 3.8%。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警告，假日聚会和全球最突出的变种病毒的传播导致上个月 COVID-19 的病例增加。去年12月有将近10000人死于 COVID-19。 请听报道。
世卫指出，各种来源的数据显示，上个月 COVID-19 疫情传播有所增加，原因是圣诞节假期期间聚会以及 JN1 变异株。 JN1 目前是全球通报最普遍的变异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12月报告了近10000例死亡，而本月近50个国家的住院人数蹿升了 42%， 加护病房住院人数则多出 62%。 谭德赛在世界卫生组织位于日内瓦的总部表示，虽然 COVID-19 不再是全球卫生紧急事件，这种病毒仍在传播、变异和夺取性命。他说，尽管每月有10000人死亡，远远低于大流行病的高峰期，但这种可预防的死亡水平是不可接受的。由于在尚未报告的其他地方病例正在上升，他呼吁各国政府继续监测并继续提供治疗和疫苗。谭德赛说， JN1 变种现在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变种，它是一种奥密克戎的变种，因此目前的疫苗仍应该提供一些保护。世卫组织 COVID-19 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克尔霍夫指出，由于冠状病毒以及流感、鼻病毒和肺炎的原因，全球呼吸道疾病有所增加，预计这些趋势将持续到北半球的冬季。他同时提到南半球 COVID-19 的增加。南半球目前是夏天，范克尔霍夫说，今年有些特别，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类型的病原体同时在传播。世卫组织官员建议人们尽可能的接种疫苗、戴口罩，并确保室内通风良好。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根据路透社周三看到的一份决议副本，目前正有几十位美国国会议员支持赞扬台湾民主的决议，并把它跟中共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表示美国将会全力支持台湾发展法治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周三掌握的一份国会决议副本，参议院至少有28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作为共同发起人。其决议表示，参议院将致力于通过使用美国力量的所有要素进行有效威慑，以支持台湾的自卫和人民的自由。本周六，台湾民众即将前往投票站参加本届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该决议赞扬台湾的法治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元化的经济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并将其与中共的情况进行了对比。联合提出该决议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说，我认为美国以两党合作的方式对台湾的民主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支持和承诺，并继续采取加强跨海峡威慑的政策，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强调，这项决议的支持者并没有在台湾总统的竞选中选边站。他表示，目前有三个强有力的候选人，三个都是强有力的政党。我们的承诺只需要是一个公平的程序，不会受到北京胁迫活动的破坏。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也计划通过一份几乎相同的台湾决议。众议院版本的决议案是由民主党众议员康若利和贝拉以及共和党人巴尔和巴拉特牵头推出。另一方面，民主党籍总统乔拜登去年要求参议院批准向台湾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不过议员们尚未对他的请求进行投票。共和党人目前认为，该援助计划包括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资金，需要与美国移民政策全面改革挂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